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俄罗斯发生多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在莫斯科地区的番红花市政厅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多名穿着迷彩服装的枪手用自动武器向人们开枪，造成至少40人死，百多人受伤。俄新社报道说，三名男子用自动武器开火，还在音乐会场内投掷手榴弹或燃烧弹，引起火灾。影片片段显示，攻击发生时一片恐慌，大家逼埋一起尖叫，匿在座位后面，枪声开始在宽敞的大厅回响。现场可以见到燃烧的建筑物冒出大量黑烟，目前还未清楚枪手身份。一支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被派到现场，70几名救护队员和医生正协助受害者。俄罗斯加强了机场、车站以及整个首都地区的安全。普京还未公开发表评论，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正接受有关今次枪击事件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说这一宗是血腥恐怖袭击，而乌克兰已经宣布他们同这一宗袭击事件无关。前美国总统川普在面临巨大的财务和法律压力之下，将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意外财富。川普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所有者、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在经历了多年的法律和监管障碍之后，最快将会在下个礼拜上市。今日空白支票公司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Group 的股东投票批准该公司和川普的媒体集团之间价值大约60亿美元的合并。川普会持有合并公司至少 58% 的股份，价值超过30亿美元。即使对川普来讲，这个是一笔惊人的潜在意外之财，但专家认为这笔交易没可能即刻解决川普最迫切的财务问题。川普在纽约民事商业欺诈案中需要缴纳罚款和利息 4.54 亿美元，除非上诉法院很快作出对川普有利的裁决，否则提出这件案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开始尝试没收川普的资产。礼拜四，彭博社引述几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最近几个月在红海兴风作浪的胡塞武装组织已经跟中共俄罗斯达成交易，承诺不会袭击他们的船只作为交换。中共和俄罗斯就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为胡塞武装提供政治支持。听闻中共和俄罗斯在亚曼的外交官和胡塞武装组织的最高政治人物之一阿卜杜纳·萨拉姆会谈后达成交易。目前中共和俄罗斯已经为胡塞武装提供了一些外交支持。一月初，他们对美国和日本提出的一项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一项决议最强烈地谴责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二月中旬，中共和俄罗斯对打击胡塞武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还说这些行动从未获得安理会授权。胡塞武装高级政治领导人阿尔克霍姆在 X 平台上说，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被美国、英国和西方沉入红海的沼泽。他说中共和俄罗斯支持该组织的行动。礼拜五，澳洲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批评中共在香港和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以及对俄罗斯当局的支持。澳洲外长黄英贤和国防部长马尔斯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国防大臣沙普斯当日在南澳洲州府阿德莱德举行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谈及到中国。声明特别提到，中共的舰艇最近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对菲律宾船只不安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全票通过、香港自由和人权 被侵蚀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亦表示关注。除此之外，仲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仲呼吁中共为结束这场战争发挥作用。今个礼拜，中共外长王毅访问澳洲，仲同王英贤举行双边会谈，但是两国关系的改善仍然难掩双方在很多重要议题上的严重分歧。今日彭博社引述匿名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消息说，总统拜登正任命两位新的经济顾问，以在大选前推行他政府的产业政策，还收紧对中共的限制。据称，拜登将提拔纳维特·迪希隆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由布雷纳德领导。除此之外，还将会聘请智库罗斯福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部前主任迈克·孔泽尔担任经济政策特别助理。迪希隆的工作重点涉及产业政策、气候融资以及美国重点关注的中共不公平经济行为。孔泽尔今日在社交平台 X 度发文证实了该任务。他表示，他很荣幸可以加入国家经济委员会，还很高兴帮助建设经济复苏。作为经济学家，孔泽尔专研究金融改革、失业不平等、公共权力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他认为可以在不令到失业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
在周五，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美国当天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其中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停火、释放人质，并向超过200万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表决结果是11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俄罗斯、中共以及阿尔及利亚都否决了该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批评了中俄的做法，他在周五告知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安理会成员都投票赞成确保立即和持续停火，而这个是释放人质协议的一部分，中俄却加以阻扰。并且中俄甚至从未谴责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英国大使伍德沃德亦表示，英国对中俄未能支持安理会深感失望。他说，英国将继续尽其所能向加沙运送物资，是在实现永久可持续停火方面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美16州起诉拜登政府要求撤销天然气出口禁令。在周四，来自全美16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就暂停核准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证一事起诉拜登政府，各州要求美国能源部推翻今年1月颁布的禁令。他们认为政府无权单方面拒绝颁发许可证，且这项禁令无视了正常的监管程序，阻碍了企业生产项目，危及美国市场份额与各州的经济。诉状称，拜登的禁令是激进分子的突发奇想，是在大选年里在亿万富翁集团、名人、网红和银行持续施压之后出台的。在环保人士施压之下，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暂停核准液化天然气新出口，并承诺重新审视国家对这种燃料的投资。多年来，天然气一直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液化天然气是煤炭的清洁代用品，但亦有人指出管道泄漏可能使液化天然气造成同样的污染。价值明星投资人计划降价 90% 收购迪克托。目前加拿大籍明星投资人埃文奥利里正在组织一个财团，有意收购迪克托，起价为200亿至300亿美元，比迪克托上一轮融资估值下降 90%。奥利里在 CNBC 的 Street Sandisa 节目里面表示，迪克托的任何交易都可能会排除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奥利里说，迪克托是当今美国最大的娱乐和商业网络，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巨大价值，但中共政府不太可能同意出售这些算法，所以收购迪克托得到的是有价值的品牌 同埋 1.7 亿用户，但冇数据。佢解释话，潜在嘅买家将得唔到美国嘅代码，重新模拟呢啲算法，并充当管家，将平台从 Decathlon 中国转变为 Decathlon 美国，因此估值下调。目前仲唔清楚中共是否会允许字节跳动向外国买家出售 Decathlon。尽管如此，奥利里表示，明年年初美国总统大选后，至少有50%的可能性会强制出售 Decathlon。他正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市场。路透社在周五独家报道，两位知情人士表示，英国金融和资产管理公司丽正集团已经搁置了在中国申请营业执照的计划，并缩减了中国团队的规模。目前越来越多的全球金融公司开始缩减在中国的业务。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国际正计划从中国主要部门裁减20人，裁员幅度将达16%，远高于其全球平均裁员9%的目标。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部门亦裁员约9%，原因是中国股市下跌影响了该公司3.8亿美元基金业的前景。周四，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为受制裁的电信巨头华为生产先进的7纳米芯片，可能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据消息导致中芯国际的股价周五在香港恒生指数中暴跌了 5.5%。 该听证会还质疑中芯国际是否非法使用美国设备生产相关芯片。当被问及中芯国际是否使用了美国技术来生产7纳米芯片的时候，埃斯特韦斯表示，我无法谈论可能正在进行或未进行的任何调查，但我们当然亦有同样的担忧。去年八月，华为推出了配有中国芯片制造的 5G 芯片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并表示已经受住了美国制裁的风暴。这个引发了关于美国压制中国技术进步的尝试是否有效的争论，亦促使拜登政府对生产该手机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审查。